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国防部奥斯丁宣布，将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行进一步打击。上个礼拜日，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约旦，一场无人机袭击导致三名美国士兵丧生，41名士兵受伤。美国指责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这次攻击。据信，这个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包括多个民兵团体，由伊朗革命卫队武装、资助和训练。伊朗革命卫队已经表示对礼拜日的袭击负责。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否认参与袭击。在今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奥斯丁说，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卫美国、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人民。我们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作出某种回应。美国官员告诉媒体知，已经批准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朗目标进行一系列打击的计划。袭击将持续多日，天气条件可能会决定袭击的时间。礼拜四，台湾进行立法院院长选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支持的亲共派政治人物韩国瑜当选。台湾一月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总统由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胜选，立法院113席之中，国民党赢得52席，民进党51席，台�湾民众党8席，另有亲近国民党的无党派2席。在礼拜四的立法院院长选举中，第一轮投票无人获得过半票数。第二轮投票时，民众党8名立委没有进场投票。国民党立委韩国瑜拿到54票，当选台湾第11届立法院院长。民进党候选人游锡堃就赢得51票。韩国瑜以他亲共言行闻名，他曾经当选高雄市长，但上任一年多后被93万多高雄选民投票罢免。他在竞选高雄市长期间呼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并在上任后无奈访问中国大陆和香港，并会见了港澳中联办主任等中共政府高级官员。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惩罚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后，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定居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的命令建立了一个制度，对被发现袭击或恐吓巴勒斯坦人或夺取其财产的个人实施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他说，今日的行动旨在促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与安全。据路透社报道，该命令冻结了受制裁对象的所有美国资产，并普遍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交易。拜登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一再警告，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一名高级官员说，拜登已经直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了这个问题。拜登寻求在加沙冲突结束后，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找到两国解决方案。礼拜三，美联储在2024首次年内会议后正式改变利率政策前景，表示如果确信通胀风险消退，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零会降息，但3月不太可能减息。同市场预期保持一致，美联储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水平。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说，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风险更趋平衡，并指出经济前景变化将促使美联储对利率目标范围进行调整。华尔街日报称，这个是美联储一个更为中性立场的描述。对比之前加息后，官员一直坚称需要额外政策紧缩或应对更高利率的前景。同时，美联储亦暗示利率前景转变不意味着减息迫在眉睫，尤其肯定不会在3月就减息。声明称，委员会预计在对通胀持续向2%的水平迈进更有信心之前，不适宜降低利率目标范围。 上个礼拜六晚间，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移民庇护所外发生一宗袭击警察案，两名警察试图驱散庇护所外的骚乱人群，并拘留一名骚乱者，但多名疑犯上前围殴警察，对警察的头部和身体拳打脚踢，两名警察受到轻伤，包括身体瘀伤和面部割伤。截至礼拜二，警方已逮捕五名疑犯，但有四名疑犯过堂后无需签保释放。其中三名疑犯居住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非法移民庇护所。虽然两党民选官员同声谴责这次袭击事件，要求严惩罪犯，但共和党议员认为应该废除纽约的庇护法律，将涉案的非法移民交给联邦驱逐出境。纽约州州长霍楚礼拜三亦被记者提问是否应该将这些无证移民驱逐出境。霍楚说，如果有人在纽约州对警察犯罪，而他们不是合法的入境者，那绝对值得调查。纽约市市长亚当斯谴责了袭警行为，但对是否应该驱逐出境没有回应。
今日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一月份美国企业宣布的裁员人数达到十个月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美国企业宣布裁员的人数达到82,307人，比去年12月的34,817人激增了 136%。 这个是在去年3月以来裁员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但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跌了 20%。 这个也是在2009年以来1月份计划招聘人数最低的一个月。科技和金融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雇主正在启动重组工作。微软、Alphabet 和 PayPal 等直谷领军企业纷纷宣布是今年年初裁员。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亦宣布裁员12,000人。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亦再次加入裁员行列。报告分析指出，这些裁员是由更广泛的经济趋势以及各行业更多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这个战略转变推动的。礼拜四，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所有27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新一轮一篮子援助计划。当日，欧盟领导人齐聚布鲁塞尔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援助的问题。米歇尔在峰会召开后只有一个钟头就宣布了该协议。米歇尔在社媒平台 X 上表示，各国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为乌克兰锁定了长期稳定的可预测资金，说欧盟正为支持乌克兰发挥领导作用并承担责任。各国知道什么是利害攸关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X 上表示，对欧洲来说这个是美好的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欧盟领导人表示感谢，还强调这个决定是由所有27名领导人共同作出的。之前大家担心匈牙利总统维克托会似去年12月的欧洲峰会上这样阻止该援助计划。礼拜三，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华盛顿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时，强调他对中共活摘信仰者器官的担心，仲话中共是全世界最压制人权的政权之一。约翰逊说，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被混入强制劳动营，他们的器官被中共摘取。他还强调，中共针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动，包括强制绝育、强制拘留和再教育等。他说，好像中共这样的政权无法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流动性上为公民有所贡献，这一点亦不足为奇，因为当一个政权因宗教信仰而限制和折磨人们，这个就是暴政。2006年，举报人向国际调查人员和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对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让该暴行首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礼拜三的峰会上，几位现任和前任宗教事务官员呼吁美国一定要加大力度打击中共的暴行。 礼拜三，美国前总统川普会见了美国最大工会之一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在11月可能和民主党总统拜登进行的大选对决之前获得劳工团体的支持。川普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的领导层和一些会员进行了会谈。在预定见面的两个钟头前，川普竞选团队公布了川普的一系列承诺，说美国工人会在他的政策中受益。会谈中，川普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还减少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流动，这个得到很多工会会员的支持。川普说，我一世都在这里和工会打交道，我和工会的关系良好，我们今天的讨论进行得很好。会后，川普仍然不肯定该工会领导层一定会支持他，因为他们在2020年大选前支持了拜登，但他表示自己已经在该工会的普通会员中得到强而有力的支持。日前，美国司法部起诉四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多年来一直共谋在美国向伊朗非法出口和走私原产于美国的电子元件，并且犯下了多项联邦罪行。根据礼拜三发布的新闻稿，四名中国公民刘宝霞、翁耀华、李永新和钟燕来通过中国内地和香港非法出口和走私美国的出口管制物品，最终为隶属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及武装部队后勤部的公司牟利。起诉书指控，早在2007年5月开始，至少持续到2020年7月，被告利用在中国一系列纺织公司将原产于美国的军民两用物品输送给一系列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公司，这些货品包括可用在生产无人机、弹道导弹系统和其他军事终端用途的电子产品和部件。被告将因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走私及提交虚假信息，面临最高几十年的监禁。这四名疑犯仍然在逃，美国当局已签发逮捕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